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距离比较远一点，我们打开圣经，今天会念几段。第一段是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字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二段十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第三段是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第三段第四段十七章的第一到八节，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最后一段二十二章十七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使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上个礼拜我都在看一本书，题目是《何为中国》，是国内的一个教授写的。这本书是他在 Princeton 做研究的时候一个论文集。那他讲到何为中国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意义上的中国未必是一千年前跟两千年前我们所说的中国。因为如果你说到中国这个观念的话，你到底是指地理性的名词，你还是走文化中的观念。所以近代现代以来，我们更说到中国有一个观念是文化的中国。但是从古代到今天，中国这个观念一直涉及到几方面的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一个世界观。如果你说到中国，你到底说是指一个世界观当中的一个中国呢，还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中国？首先是指一个世界观。第二个，这个中国是在现在国际秩序、国际框架当中的疆土，是从古代怎么样演变来的？古代的中国的地域到底是怎么样的？到今天现在的世界格局当中的中国的疆土，我们常常听到中华那个中国的新闻社会说啊，历史以来这是中国的领土。什么叫历史以来？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一个概念。但是中国一涉及到国家，它不是单单一个抽象的世界观，它更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地域、一个疆土。第三个就跟人有关，人有关。我们说到中国，我们历来以来说纳四亿入中华，全世界各地都到中华。但是到今天这个观念开始慢慢改变，因为我们发现老子不是天下第一，老子并不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老子也不是在世界的中央，对不对？如果你打开地图看，可能中央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再重新看一个观念，就中国到底是怎么样涉及到一个 天下，从我唯我独尊的天下到万国万民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我看这本书，它当然是从政治这样的一个角度，从世界秩序，从文化的演变这个角度去讲，但是我发现跟我们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国民的观念，从我们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上帝的国度的这个观念是非常相近的。今天我们在一起思考一个国家的开始的时候，它常常涉及到什么？涉及到疆土，也就是土地，这块土地是不是历史以来就是我的？第二，涉及到什么？人民，就是圣经里面刚刚我们所一再提到的后裔，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一个后裔，就人。第三个就是主权，我们历来也拥有主权，而这个主权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关键名词是王权跟什么？国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这些观念你是看到跟一个国家是有关系的。一个国家怎么开始？我们看创世纪这个五十章圣经当中啊，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每一个关每一节每一个章都是涉及到人类最大伟大的事件的，最重要的事件的。而接下来的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是涉及到一个人亚伯拉罕，一个家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族，到一个民族以色列的民族，甚至到最后成为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还要诞生一个伟大的君王，就是统治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的这么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国度的开始。今天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章提到的是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第二章就提到涉及到人的创建，人的开始。到第三章就发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犯罪的事件发生，人开始堕落了。到第四章，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弟弟把哥哥给杀掉了。第五章就开始了一个家谱，从亚当一直到挪亚的后裔。然后到第六、第七、第八章就翻到因为人的罪太多的时候，上帝兴起洪水把人类灭亡，但是造了一个方舟，亚当的后裔挪亚带领他的八口之家怎么样进方舟，造方舟。第六章、第七章进方舟，第八章出方舟，因为洪水退了。而这些故事好像是很神话似的，但是你没有错，因为什么？全人类，如果你去看人类的发展历史，你看人类学，你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它都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是跟圣经的记载非常吻合的历史，就是有洪水，有普世的大洪水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而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选民挪亚，他造方舟，他进方舟，他出方舟，然后产生了他三个后代闪、含、亚佛。这就是到了第九章挪亚之约之后，上帝出现让跟挪亚立约，我以后再也不灭绝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了。到十一章最大的事件就是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开始想要超越上帝，想要跟上帝一样的时候，上帝把人类分散，分散到世界各地。挪亚不是有三个孩子吗？闪、含、亚佛。闪后来就成为了黄种人的祖先，含就成了黑种人的祖先，亚佛就成了白种人的祖先。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今天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五段圣经当中，其实是一个主题的延伸，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如果我们说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圣经说是什么？旧约全书，是不是？然后又有什么？新约全书。旧约全书什么意思？旧约有七个约，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约的开始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新约的话，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就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嘛。然后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耶稣要跟我们立约。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 它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立是有关系的，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就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为什么对以色列民族这个国家的建立是那么重要。我想讲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国家的建立涉及到土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我要给你土地，我要给你一块应许之地。所以当亚伯拉罕在乌尔这个地方被上帝呼召起来的出来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去一个地方，他还不知道什么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要去到一块地方，而这个地方是他将来要什么得为业的，是他将来要去到那里有国度要在那里建立的。亚伯拉罕你看第十一章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七章出现的时候都叫亚伯兰，亚伯兰这个词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尊荣的酋长，因为什么，那个阿伯拉这个词是酋长的意思，后来有人把它分成父，原来的意思是酋长的意思，但是他后来被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他改名成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酋长，也就是多国的父。所以今天很多人都看成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跟一个穆斯林聊，你跑到新疆去，你说你的老祖宗是谁啊，他告诉你不是毛主席也不是习主席，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连穆罕默德都认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连每一个犹太人虽然他们钉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全世界20亿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告诉你我们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所以他就成为什么多国的父，多多少少的国家我们都尊亚伯拉罕是什么我们的父。关键的原因不是血统是什么，是信心。所以当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离开他的本乡本土。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他是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乃是说他离开他自己的国家，他的自己的老乡乡下，他自己的家族，而带着一批人他要去到一个地方，圣经说什么，要往到上帝我所指示你去的那个地方。十三世纪的拉比，犹太拉比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在原来的文字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什么，要进到你里面。很有意思啊，当你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先要进到你里面的，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拉比说，只有进到你生命自己的里面，只有你进到你身心底里面，你发现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才能够完成一个使命是上帝所给你的。一个没有办法进到他身体里面的人是找不到他自己身份的，一个找不到他自己身份的人是找不到他自己的将来去哪里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时候，他首先所要去到的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不是伟大祖国中国，而是去到他心底里面。他到里面他要找到上帝到底给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到底是谁，然后他就能够去到上帝要他去到的那个地方，他就能够去到神所应许他的那块地方，并把那个地方赐给他得为将来的基业，而这个基业将来是万国万民万世万代得福音。这就是亚伯拉罕他去到里面，很有意思啊。当亚伯拉罕接下来，你看到我这里读了五段圣经，其实什么，上帝是五次跟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一次再一次，而每一次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他总是做错，之后就做错事，但是再悔改重新被上帝建立，重新什么续约上帝。所以上帝是不抛弃人的，无论你曾经做错什么事，无论你曾经多么软弱，无论你曾经多么的背弃神，他是什么守约的神，因为他要完成他的旨意。你不要忘记，不是你，是他，不是我你，不是人，是神，他要忠于他的约，因为他需要你为了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功，而不是你的。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待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偏离了，我们的焦点常常在我们身上。但是你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焦点永远是在上帝的身上。当他的焦点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他能够找到应许之地，并且忠于这地。到第十五章很有意思，到第十三章的很多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当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你们查经你会发现，如果这周你们查创世纪第十三章的话，你会发现他跟他的侄子什么罗德要抢地的时候，他说你挑吧，随你挑，你挑了之后剩下的是我的，这就是什么信心嘛。但是当罗德挑了人看为好的地方，结果后来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挑到的这块美地是上帝应许他的。所以耶和华看地不像人看地，耶和华看房也不像人看房。你们不要在 LA 买房子，谁在 LA 买房子，你们倒霉啊，你们将来，因为有好大的地震，好大好大的地震要来，只是哪一天来我不知道，就像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哪一天来我也不知道，但是总有一个地要从 San Francisco 到一直到 LA 这块地方，一个很大的地震总有一天要来。来到上帝面前，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在以色列这块迦南地建立了国家之后，他们曾经三度很大的灭绝。公元前772年，他们被亚述帝国灭绝了；公元前586年，他们被巴比伦帝国灭绝了；公元后70年，他们被罗马帝国铲平了。这三次大的灭绝之后，你发现很有意思啊。今天罗马帝国在哪里？今天巴比伦在哪里？今天亚述帝国在哪里？今天波斯帝国在哪里？都没有了。但是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1948年复国了。哎，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万世万代这个福音，这个上帝的祝福是透过以色列传出来的，而这个国家复国了。我在这里不想要提到底这个复国是不是圣经应许的，这是我有自己个人的观点，我不想在这里 argue。 因为很多基督教基要派人士，特别美国基督教基要派死命抓住说1948年复国就是上帝的弥赛亚再来的一个标志，我不同意。但是 anyway，这个1948年的以色列的复国，实在是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窥视到上帝一个很美妙的一个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全世界没有一种语言死里复活的，只有一种语言，古希伯来文。我前两年，我每年的世界杯都会去那个巴黎。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师母，很有意思。他先生是一个传道人，那我每次去都住在他家里。这个太太她在荷兰学荷语，跑到巴黎学法文，然后呢她又学拉丁文，又学古希伯来文，又学希腊文，还学古叙利亚语，古代 Aramaic。 哇，我说你这么多语言你怎么都懂，特别是古希伯来文。我知道吗，这个语言已经死掉了差不多3500年了。今天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去古代福音书所记载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讲话，他用的语言不是希伯来文，因为那个时候希伯来文已经死掉，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是 Aramaic。 但是这个死掉3500年的语言居然在上个世纪复活了。全世界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经过3000年他重新可以什么复活的，但是他们居然复活了。因为什么？因为有圣经啊，因为有圣经啊，因为上帝的旨意是透过圣经传出来的，所以这个语言必定复活啊。因为你查考圣经里面有什么，有万世万代万国万民上帝的旨意，国家的延续都在这里面。耶路撒冷，我们常常说，我们有弟兄姐妹还去过耶路撒冷，但是我很反对你们用一个观念说是我们去朝圣，你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神学观。为什么？基督教跟所有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以地点，它不是以地理性的， 他不是说这个地方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没有的。犹太教是，犹太教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启示的一个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启示的。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历史历代好像有很多的灾难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但是上帝使用了这个地方。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是以那个地点为中心的信仰？耶路撒冷虽然曾经是万国万民敬仰的中心，但是你不要忘了，耶路撒冷是钉死耶稣基督的地方。这段时间很有意思，我们在说到国家的延续、应许之地，而这些涉及到的中心是什么？是信仰，是什么？是神在我们心目中所透过亚伯拉罕的之约所启示的这个信仰，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个信仰。而这个信仰的重点不在于任何外在的形式，而在于什么？心灵跟诚实。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弟兄给我发的一个内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有一幅照片上面是一个佛教的庙堂啊，佛教的庙堂，他们贴了一个红的标语啊，他们的标语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有没有听过？那我以为是这些人在污蔑我党，我就专门去查，我后来查真的有这个地方，我名字地点就不提了，是在华东的某一个市的下面的一个乡的一个庙，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哎呀，我在想这个信仰，哎呀，真是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个佛，就中国的佛教实在太有希望了，这样的话。但是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要哪一天我们也要打出一个标语，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基督教。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信仰，亚伯拉罕的信，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任何外在的应许之地，不是任何外在的表象的信仰的模式，耶路撒冷还是在北京还是在哪里，乃是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所以谈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这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这个应许之地到底在哪里？是迦南美地吗？是以色列这个国土吗？还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还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吗？还是在天上的这个信心？这是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的。亚伯拉罕他愿意放弃土地，因着信心的缘故，最终他得到什么？得到土地。亚伯拉罕因着信仰，因着他的信心，使他得到了永远不会失去的天上的国度跟土地。而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也会得到那永远的国度。第二，国家还有什么？国家除了土地 land 还有什么？ people。 最重要的，比这个 land 更重要的是什么？ people。 上帝的国跟上帝的名，没有上帝的名就没有上帝的国。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三次上帝在跟他立约过程当中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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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观念，就是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像天边的什么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吗？多。嘿，我在想这个人民到底是谁呀？这个民到底是谁？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很少数啊，2000万不到。今天以色列全世界加在一起不到2000万人，以色列那个民到底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是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所有相信他的人，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他的属灵的后裔。而这些人就是在圣经创世纪所应许的，像天边的沙、海边的星一样的多。天边的 sorry， 你们笑我，你们耻笑我，你们有祸了，我告诉你。谁是亚伯拉罕后裔啊？三个概念，神学上，第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以撒、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十二支派一直延续下去到今天的以色列的人。第二，那后裔当中有时用单数的时候，只有一个后裔是万古万民得到拯救的，那个后裔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是犹太人，可惜不是中国人，没办法，这上帝决定，不是我决定的。我有个决定，是耶稣是上帝，是耶稣是这个中国人就好了，对不对？第三，加拉太书第三章说的，那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那些以相信为本的人，你们就是上帝的后裔。所以创世纪说，二十二章说，地上的万国必你因你的后裔得国。这个后裔得福是用的是单数，是指什么？耶稣基督。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那些每一个相信的人，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他的子孙了。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虽然以色列人只有不到2000万，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实在是很聪明，很聪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你知道为什么希特勒一定要杀掉犹太人，希特勒为什么要焚掉犹太人？在这之前，在30年代的时候，在纳粹德国做过一个统计，德国人的平均的智商已经是相当高的了，德国人的，但是德国人的智商在跟犹太人的比较当中差了一大截，但这个数据一直不敢公布。而犹太人我们不能否认，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最优秀的人，马克思是犹太人，对不对？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对不对？维肯斯坦是犹太人，对不对？基辛格是犹太人，对不对？音乐家更多了，梅纽因啊，对不对？帕尔曼啊，包括那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啊，巴菲特，这些都是犹太裔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做了研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圣经说启示，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的选民肯定智商优秀的嘛，肯定聪明的嘛，没有理由不聪明的嘛。但是当人太聪明的时候，人就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了，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圣经里面说应许之名的时候，不是指犹太人单单的，不是单单的那些智商好的人，是万国万民当中每一个以信为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次退休会我们请来的李建如博士，那我跟他其实不是真的那么熟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接触点，就是他曾经12岁，你们上那个退休会都听到他的见证了，他12岁得到拯救，得到福音，信了主。13岁他在参加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的时候，圣灵抓住他跟呼召他传道，对不对？13岁那年。但是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就是当上帝跟他呼召他的时候，同时上帝告诉了一位老宣教士，在台湾当时一个芬兰老宣教士 Heavy Dublin 啊，戴教士当时就上帝就跟他亲口说，清楚听到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将来要做牧师。所以那个礼拜天李建如跑去教会崇拜的时候，那个戴教士就抓住他带到那个牧师面前说，这个小孩子13岁他要去读神学，因为他将来要做牧师的。我告诉你，同样的戴教士，同样的这个老人家，他从台湾1946年在中国大陆传道，很多艰苦的地方，北京、上海都待过，不算什么。去到云南乡下，1946年去到云南很乡下的地方，建立了10几家教会啊。这样的老人家，50年到了台湾，在台湾25年，建立了7家教会，而且很多教会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地方，去到哪里啊？头份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台湾人很多都没去过，对不对？我去过啊，客家庄啊，卓兰，很多人听都没听过，对不对？我去过啊，真的，在那种客家庄，福音没有可能在那里扎下根的地方建立教会。也就是这个老人家，当他碰到李建如的时候，说上帝要呼召你传道，而这个时间李建如之前已经得到上帝感动，说他长大要传福音。同样的老人家1993年在赫尔辛基碰到我，跟我说上帝叫你出来传道，你还干什么在这里？懂我意思吗？你看到传承没有？你看到一代一代的传下宣教士的血没有白流的，宣教士的眼泪没有白流的， 宣教士的名声不是随便就被可以被误会的。宣教士的爱，这种心血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们这里。我这次第一次听李建儒讲到在我们 Chapel A 礼拜五晚上，我第一次听两个道，我眼泪下来，因为什么？我看到代教师的灵，那些芬兰宣教师的灵，那种火在他身上，在我身上同样的火。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读过书，后裔，这就是后裔，这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后裔，明白了没有？不是儿子生孙子，今天是很多牧师在做什么？把教会传给他儿子，这是腐败。我告诉你，全世界专门做二代教二代研究的只有一个成功的 case， Joe Austin， 所有的这些二代都失败的，因为不是上帝旨意，只有一个 case 成功是 Joe Austin， 那是 by accident， 是个事，因为他爸爸不想传给他的，你懂我意思吗？后来莫名其妙他就接了。但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这个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大卫王到耶稣基督，直到今天一直传下来的，还要传下去，因为万世万代万国是透过他的百姓，上帝的百姓这样传承的。我们这个月23号，我们会有李文章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做那个 Lux Mundi 神学讲座的讲员。我去年特别去韩国探望他，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那天 John 看到，他说，看到一个名词，他就停下来，他说这是谁？因为看到 Worth， 因为我有个 paper， 我在写一个 paper 叫 Worth 的名字写在那里。他说是不是 Andrew Worth？ 是，全世界英语世界宣教学 number one 的泰斗 Andrew Worth 的最喜欢的子弟就是这个李文章。所以 Andrew Worth 从 Edinburgh 要退休，从那个他的 center 要退休下来的时候，他要李文章去接那个位置，结果李文章没有抢到那个位置，被我教授，被我老师 David Kerr 抢到了。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面看到没有，一代一代，当我的老师 David Kerr 死了之后，他的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你把你从你老师那里学的传下去，明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传下去不是我老师的知识，是他的精神，不是他的精神，是亚伯拉罕感动以撒，感动雅各，感动大卫王，一直到今天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属灵的精神要传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就为什么你们坐在这里，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同感一灵了，我们知道上帝的这个后裔透过耶稣基督要拯救万世的这个后裔的血脉透过我们传承下来了。最后应许之国还有什么？应许这个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应许的国，不是单单土地，不是单单人民，还是一个王权，一个国度。在圣经里面说，创世纪第17章说，你必做多国的父，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来。国度、君王、王权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没有土地，我们 BICF 想建堂我们都没有机会，我们没有办法从中国拿到一块地，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好像中国政府也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心中有上帝给我们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因为什么？上帝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心中掌王权所有的。所以什么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就是你当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心中掌王权的时候，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有建立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甚至可以建立这个看不见的国度。亚伯拉罕的约一直重复了5次，之后他到了以撒，以撒又到了雅各，雅各又到了12支派，而12支派就开始了以色列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观念还不是土地跟看得见的人，乃是一个上帝的工作，他的国度要透过这个民族被彰显出来。这就是到了后来产生了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第7章， 上帝跟大卫立约说什么？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的国度不是永远的，大家都知道大卫死在哪里。现在你跑到耶路撒冷去，看到有一个叫这个 coffin， 所谓的大卫的 coffin， 这个棺材，我告诉你这是假的。大卫的，我们在读圣经 biblical archaeology 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五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这个 coffin 不是真的大卫的 coffin。 所以大卫的王国在哪里呢？没有了，没有大卫的王国了。今天以色列是个共和国啊，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圣经又说大卫的王国要直到永远，是因为神要在每一个跟随亚伯拉罕以撒大卫的子孙当中，在他们的心中，也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掌着王权。我们如果看看历史很有意思啊，1610年400多年前，那个利玛窦，天主教第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死在北京。那通常宣教士死的时候，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拆出的地方去埋葬。他是从澳门来，在澳门到广州到肇庆，一直到最后10年到北京，带了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信耶稣。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向万历皇帝请求说，是不是可以批一块地让利玛窦可以埋葬在北京。万历皇帝同意了，所以这块地今天是什么？中共北京党校的地址。如果你们可以通过某种关系跟我党打个交道啊，我说我要看看那个利玛窦的这个坟，你还可以看到。但是我告诉你，1956年的时候，就当时在那块，就是今天的西城那，其实有几百个，最早的时候有几百个宣教士的墓地在那里。但是第一波的冲击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冲击，很多的宣教士的尸首被挖出来，被扔掉。第二波是在1966年，但1956年的时候呢，周恩来总理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就当时在那个地方留下了3个宣教士的墓，那个利玛窦、汤若望跟南怀仁三个。但是到1966年的时候，红卫兵才不管你周恩来，他们把所有宣教士的骨灰全部弄散，然后又把那个墓啊，那墓碑啊，要埋在地上，埋在地底下，以示永世不得翻身，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还记不记得 Wesley 的专家在这里啊，第一排坐着， John Wesley 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永远会记得，就是当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他继续他的工作。而这个继续他的工作，不是因为人的死去或者墓碑不在就会停顿，不会因为我们的肉体生命的消失，神的国度就不会继续，神还会继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今天那天 John 跟我开个玩笑很有意思啊，我看了凯凯，我就跟 John 说，我说我20年前跟他一样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用中文跟我说，我20年前跟你一样瘦。说的我有点怕，我说你什么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会老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工作都是很短暂的，一代很快过去，一代又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国度他会到永远，而他就是透过他的子民，他的精神，他的灵性的影响，会一代一代的继续直到永远。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我们信神，也算为我们的义。但是，也就是因此，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出去了。虽然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现在知道。